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医学新知。
人的大脑有大智慧。有许多听众朋友关心这样的问题，人体大脑容量的大小与智商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科研人员公布了这样的答案：人的脑容量与智商呈正相关。这样的结论是通过一项荟萃分析所得到的。脑容量与智商究竟有无关系？这是个争论了近两个世纪的问题。过去的方法大多是以头颅大小来评估脑容量大小不同，但是当代研究者多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来测量脑容量的。这样的技术使科研人员所得到的结果更为可信。这项科研工作是对37个项目总共1530名对象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平均起来，脑容量越大的人智商越高，而且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女性强于男性，成人强于儿童。当然，这项研究结果只是反映了总人群的一般趋势，脑容量不大而智商却很高的特殊例子也是很多。爱因斯坦就从没有拥有比正常人大的大脑，这就是一个例子。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 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世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在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章24节。
上帝关于残疾的话语，欢迎来到求尼之友。嗨，我是求尼厄尔克森多田。前不久，我代表求尼之友在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为那里全新开始、刚建立基础的家庭休养营团队加油打气。在一场演讲结束之后， 当我向大家致意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母亲珍妮斯，她带着她的母亲尤尼斯。珍妮斯不想与我合照，或是要我在她的书上签名，她只是要我与她的母亲尤尼斯讲讲话，为她祷告。她的母亲看起来似乎没有残疾，但是我注意到她的眼眶红红的，充满泪水。我那晚的讲题似乎触摸到他的心里，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珍妮斯解释，他的母亲患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是真的吗？我问尤尼斯。他用面纸擦了擦眼眶里的泪水，点点头说，是的。我没有要催促他们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十分低落。是的，我仍然时常感觉情绪低下，在许多地方，忧郁症比我的身体障碍还更难面对，所以我能够打从心底体会尤尼斯的痛苦，所以我照着珍妮斯的要求，为他妈妈祷告，直到现在，圣灵仍然提醒我要不停地为尤尼斯祷告。身体的残疾很难应付，抑郁症却是加倍的困难。因此，即使现在，当我开始感觉到忧郁的到来时，我会努力地抵挡。我不会等到我的情绪掉到一个忧郁症的坑里。不，基本上会采取四个步骤。首先，我为任何可以感谢神的大事小事来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对抗忧郁的绝妙解药。不论我那时想不想感谢神，我用口说出感谢神的话，我逼着自己去找可以感谢神的人、事、物，并且大声地用嘴说出，告诉神，这是使自己处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洗礼中的最佳方式。如果我希望我的心变得明亮，那么首先要感谢。然后，对抗忧郁，我把别人的利益放在我自己的利益前面。我的忧郁症也许不停地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要我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我的心情则是充满牢骚及埋怨，但是我的头脑知道，其实还有其他人，是的，许多其他的人，他们的处境其实比我困难多了，所以我找方法去帮助他们，不论是写张小字条，为他们祷告，或是给他们一个小礼物，让他们的情绪稍稍上扬，我能做些事让他们的心情明亮起来。第三，承担责任。加拉太书六章五节告诉我们，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选择避免这些会加重我们的忧郁症的行为以及人事物，不要一直迷失在电视节目里，或是一桶冰激凌，或是会让你意志消沉的杂志书籍里。我常常告诉别人，站起来，穿戴整齐，打开前门，走出大门去帮助社区里的人。这代表着您在为改善自己的健康负责任，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最后，您一定要寻求帮助。如果您真的非常的沮丧及忧郁，可以告诉一个可以为您祷告及打气的朋友，您的状况及需要。今天，请和我一起为我们身旁忧郁的朋友祈祷。
家庭，家庭的依靠。请问，您是自给自足吗？很少有人完全自给自足。我们一天到晚都依靠别人。哎，怎么样依靠别人呢？你要问我。种菜、养猪、做衣服、教书、制造交通工具等。所以，为什么有人认为请别人来帮他什么忙，表示他不能自给自足？我们每一个人生病的时候，都会到医院给大夫看病。当一个人求学，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和不足。同样的逻辑，我们内心深处意识到我们的灵性不足的时候，求那位创造人类的上帝来帮助我们，只表示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力量和拯救。我们不应该以此为耻。但愿我们都能够依靠神过日子。愿神祝福你。
如果您不小心丢失了手机，想象一下，一个星期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相信这个时候您对机不可失这一句话一定深表同感。手机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如影随形的生活必需品，搞丢了它，那可是切断了与外界连接的触角。大多数的人会因此寝食难安，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这么高度仰赖手机和网络，是不是表示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网络所辖制，难逃它的掌控了呢？没错，今天的科技网络确实带给我们生活上许多的方便，也帮助我们实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梦想。但问题是，这天下事有多少是对我们的生命有正面的影响？有多少又是正确的资讯呢？因为我们从网络所吸收到的资讯，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分辨是非的能力，更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可叹的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大量迷惑人心、诱人眼目以及假资讯充斥其中。有的图片影像可以移花接木，事实可以捏造，是非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漠视。每次想到这个世界充满似是而非的学说，以及为了某种利益和目的不顾道德底线诱惑人心的理论和视频可以经由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误导人的生命，就让我不寒而栗。深深体会，这个世界实在太需要真理之光的照耀。世界天天都在变化着，生活模式在变，审美观在变，学习方式在变，价值观在变，人与人交往的方式也在变。但是道德底线是绝对不能变的呀。而要让人守住道德底线，唯有仰赖于信仰和真理的维系。信仰乃是让人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而真理则是经过岁月长期的洗礼，千锤百炼后仍旧不会改变的事实。圣经的存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蕴藏着千古不变的真理。它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死后要往哪里去，在地上的生活应当怎么样过，怎么样能够获得丰盛有意义的生命等等，是创造人类的上帝赐予世人的生活指南。倘若我们能够以一颗谦卑的心， 用心研读，并且顺服遵行，就不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迷失方向，不辨是非，让世界增添更多的真善美。圣经彼得前书1:24-25说，芸芸众生尽如草，荣华不过草上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主道永长存。长存的真理值得我们用一生来追求。有一位假钞鉴定专家说，他看出钞票真假的秘诀不在于研究各式假钞，而是不断地研究真的钞票，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巨细无遗地观看、触摸、研究，直到他对真钞100%熟悉为止。我们若要能够分辨世间真理的真假，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好好研读圣经，不断地研读，反复地研读，直到我们对他完全明白，真正熟悉上帝的真理，好让我们的生命因此降服于爱我们的天父，而不是被网络所掌控。求神赐给人智慧，有效地利用网络科技，帮助我们找到生命正确的信仰，并且在其中成长，不被这个幽暗世界所迷惑。这也就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存在的目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与福音。圣经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相信耶稣，找到真理。
圣经朗读，传道书7，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齐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 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
Lord, I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
I'm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 came to save us, to save us.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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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I'd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
Lord, I'd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
I'm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 came to save us, to save us.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大家好，我名字叫李广恩，今年16岁，我是在美国德州生的，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我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固执的人，我觉得要做什么我就要去做，人家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从小我对自己的看法也很低，我很不喜欢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很卑微的人。但是6岁我信主以后，神真的是改变我。我渐渐的长大，我开始在教会和在其他的一些团契里听到一些传道人讲他们自己或别人在大陆传福音的经验，也听到一些人讲大陆的基督徒的情况。我每次一听到这些事情，我心里就会很激动，而且很有兴趣，很想听。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深深的相信神一直以来都在预备我以后要到中国大陆为他侍奉，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我自己虽然16岁，但有经历神的大能在我自己的生命中，而且发现说如果我没有神的话，我的生命会是多么乱，多么可怕。 我从小做功课都是要超过老师的要求，每次他们要我们做一页，我就会去写2页；或要我们表演的时候，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预备，而且那天会特别的要给老师看，说我是预备了多久，而且又花了多少心。所以从小我在学校的成绩也很高，而且很努力，我是真的很努力的一个人。但是到高中开始以后，我发现成绩对我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每天在学校那么努力去考一个100分，真的对我生命来讲没有意义。而且我也发现我自己一个人是做不到，因为从小在小学，考100分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等到上中学、上高中以后，才真的发现要考第一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我开始真的学习怎么靠主来生活，因为我发现说，没有他，我真的没有办法做我以前能做的事，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我的力量是从他那里来的。前一阵子呢，我生了一场大病，差不多3个礼拜，每天都发烧，而且身体很虚弱。然后因为生病又感染到了肝，所以肝又指数很高。然后肝又不能吃药治，所以每天就要待在家里，然后休息。然后爸爸和妈妈也很犹豫，让我出去，看朋友玩或出去干什么，因为他们很怕我一出去，要是又感染到什么，又会生病。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做事，每天都要做一点事的人，所以要我每天在家里休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发现这次生病，因为有那么多时间都没有在做事，我可以好好的想说，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因为生长在这里，我每天都有笛子课啦，钢琴课啦，每天又要打网球，又要数学补习，又上学，我的时间排得很满，而且每天很忙。我生病的时候坐在那里回想以前的事，我发现我每天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很多时候都跟神没有关系，而且也没有先去问他，他是不是要我打球，他是不是要我学钢琴，他是不是要我吹笛子。所以这次生病，我才发现说我的生命是神给的，而且我的力量也是神给的，所以我每做一件事都应该先问他，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他要我做的。而且我也参加一个查经班，而这查经班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也在这查经班里面带一组5年级到7年级的小女生。我发现现在16岁带这个组是神要我做的事，因为每次我跟那些女生在一起，和她们一起谈神的话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而且发现说神在我们当中，你真的动工。所以经过这些经验，而且发现说我要是没有神，真的是很糟糕。我真的很想让我的同胞在大陆的中国人能够听到神这么好的故事，他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而且也能够亲自经验他在每个人的身上的计划还有大能，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块儿学习的主题是向上看，往前走。要体会向上看的好处，得对照向下看的结果。向下看限制我们的视野，缩短您我的步伐， 减缓我们的进度，降低您我的信心，甚至让小拦阻变成大障碍，向下看，妨碍您我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帮助引导别人前行。我们如果常常往下看，还自以为能够帮助别人的话，迟早会明白耶稣的警告：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向下看容易叫人忽视美景、进步、人和一切美好的人生事物，叫人遗忘了夕阳美在何处，老鹰飞翔的英姿何在，小鸟啼叫声和溪水潺潺的奇妙在哪里。人向下看便只注意自己，何时何地都想着我我我，一天到晚做这做那，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要不然就是老念着自己的不舒服。斯尔伯曼先生说，人用全副精力包装自我，会发现这个包裹真小。向下看久了，只会看到自己和别人不好的一面，反而看不到迈向更美好明天的机会，使您我感到挫折和沮丧。向下看久了，很容易生出三种生活态度。第一，老是往坏的方面想。第二，总是抱着悲观的态度。第三，不是忧愁东就是忧愁西。当我们确实知道了向下看的后果，才会明白向上看的确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向上看，展开地平线，开阔视野，带来鼓励与希望。向上看，好似重获自由，不再受自我的束缚，开始真正的与家人朋友一起生活。向上看吧，好好使用今天，让今天充满祝福与爱。向上看，好好看看别人，去发现那些跟我们有相同兴趣的人有多少的优点。就像前些年大家流行引用的话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何必议论别人的是非呢？向上看，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当人注意别人优点的时候，就没有时间自卑自怜了。全心全意向上看，有助于我们往前走。圣经是最好的一本人生自学手册，其中的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帝而来。我们最大的能力就在您我能够选择，我们要不要向上看，有没有迈向自己的目标，愿意不愿意给别人带来祝福，是您我自己的决定。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向上看，手牵手往前走，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很感谢神，让我真的是我的美梦成真。我过去小时候我梦想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真的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家就重建了。
听众朋友，人生有许多无奈，很多痛苦充满我们的回忆，而且不少的痛苦是来自我们的家庭，更叫人感到无奈。您可知道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重建破碎的婚姻与家庭，叫我们能够享受幸福光明的人生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故事。
在我12岁以前，我几乎是跟我母亲住在乡下，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在别的城市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另族乡草。那你可以想象我们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就是没有尝到什么叫父爱，对父亲的爱常常就是又渴慕可是又害怕哈。因为偶尔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12岁的时候，我父亲把我们家搬到跟他的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姨太太，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开始，我想从此以后我就可以享受我父亲常常在家里那种快乐。可是我没想到，就是这种三角关系的家庭哈，反而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哈。我妈妈跟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争执，还有孩子跟孩子之间的争执哈，所以我就成长在这种很痛苦的环境下。因为对爱的渴求，我就希望能够在外面能够找到爱情。那我高中就开始交男朋友，在我高三那一年，我就碰到我现在的先生哈。那我先生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因为他的家庭也经历过一些痛苦，所以他总觉得说在人生里面找不到答案，他是从宗教的那个范畴来找答案。在那个时代，好像年轻人都是舞会啊、交友啊这些活动可是我先生很奇怪，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喜欢的就是打坐他喜欢到深山去默想，他喜欢去拜访那些庙宇，好像从这些高僧里面，他想找到人生的答案。我常常也被他那种仙风道骨吸引，就跟他差不多交往有7年的时光。我真的觉得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可是一方面我对婚姻还是有点害怕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有情人终为成眷属啦。我们走上那个地毯的那一端，以为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可以过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2年之后，我们就有机会来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我们婚姻就开始慢慢的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经济上的那个难处我不能跟他一起上学。那我先生他那时候一直想要考会计师，所以他就去读会计。那我就在家里看小孩，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生了女儿。那这种情形下，我觉得过去我父母亲婚姻的那种阴影，让我觉得对婚姻很没有安全感。我在想如果我先生一直这样受到造就那我一直留在家里，会不会有一天我变成黄脸婆然后呢他变成一个成功的会计师所以我心理上就很不平衡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这种不平衡的情绪。所以他每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对他唠唠叨叨然后吵架，就是问他说你到哪里去，这么读书读那么晚，那万一呢有一个那个女同学如果打电话问他会计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晚上他就不能睡觉了那我们的婚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坡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先生再也不能忍受，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白天在学校的压力已经很大了，然后回到家里又要跟太太 fight， 所以他非常的失望。他就说，如果你对这段婚姻那么不快乐的话，那我们就分开好了。是我最怕听到的话，从小就渴望我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心理上很痛苦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像那时候的爱情已经褪色了我们不知道过去那个爱到哪里去我在心里很空虚的情形下，刚好我们在我先生读书的地方有一个牧师，他来那边开荒，就去参加他们那个妇女查经班。那时候我们总共只有4个太太，就是在家里没事干的太太去参加查经班。那在那个查经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基督的信仰。当我跟我先生走佛教的道路的时候，我也看过一些基督教的那个像圣经这些刊物，可是我那时候感觉到说基督教也不过是另外一个追求信仰的那个宗教那时候圣经对我来讲好像另外一个善书，我对耶稣基督并没有什么认识。那我在这种家庭的查经里面，我才第一次看到说我自己的罪， 因为佛教也讲罪孽，可是佛教很强调那种罪业，就是那个过去前世的那个罪业。那我们很少考虑到说我们今生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人际的关系哈。那在这个基督信仰的那个追寻里面，我第一次看到说世上是我自己的手在亲手拆毁我的家庭。真言书了，他说智慧的妇人会建立家室，可是愚面的妇人会亲手拆毁哈。那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一个愚面的妇人。当然我们不能不说啊，就是祖先的罪或者是说啊我们父母亲的罪也影响我们的那种心态哈。可是事实上是我们个人，因为我们过去家庭的影响力，我们走我们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犯了罪，就影响了整个家庭。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在信主的时候很感动流眼泪，就是很渴望借着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让我再一次对我婚姻有一个重建。在信主的第一年哈，过去的习惯就是晚睡晚起哈，然后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子，对圣经也没有什么渴慕。那一年我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当我跟我先生谈那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是信耶稣了吗？为什么脾气还那么坏？这句话突然好像一个警钟一样哈，就敲醒了我。我想想说，对呀，如果基督信仰这么好，为什么在我生命里面没有彰显出那个基督信仰的那种美好哈？那我很感谢神，当我在这种思考的时候，就有一个退休会，是寇世远牧师带领的，就讲到生命的侍奉，就提到说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对神的那个真理，我们对亲近神就是灵修跟读经，我们如果没有去听身体行的话，对我们今生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退休会回来的时候，我就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我就跟神求说，神啊，我就求你让我能够清晨起来亲近你，能够开始读经哈。神真的听祷告，我在清晨就开始了养成那个灵修的习惯。在那一年的当中，我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是一个活的话语。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就照出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弱点。在我过去，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很温柔的母亲，可是她所跟随的是那种中国式的三从四德，反而没有得到我父亲的尊重敬爱。她的顺从有时候是比较没有原则的，所以我选择说要驾驭我的先生，带来的结果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都不是神要我们妇女走的顺服。那另外一方面，我也不但是说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怎么样建造她的家庭，我也从啊心理学家哈有一些讲到说妇人怎么样来建造家庭，我从各方面来看到自己有很多改变的地方。在那一年啊，我想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修正的工作，那这是我生命的一个改变的开始。那在那一年的年底，我在跟我先生传福音的时候，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先生他对这个信仰开始有兴趣。他信主其实是奇迹，他本来对这个信仰一直觉得说我们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的独木桥，我们将来在天堂见面了。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这样一个虔诚的人，我觉得真神一定会向你显示他自己哈。我说好不好，你做一个祷告，可以跟神祷告说，如果你走的信仰是错误的话，那求神让他知道你应该走哪一条路，因为我已经清楚圣经告诉我说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除了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佛教的都3600法门都可以进到那个天堂，这种是一种冲突哈。我说万一你走错了呢？我先生那时候已经对基督信仰有看到在我生命里面的果效，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虔诚在找寻神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真的跟神做这样的祷告。一个月之后一个晚上，神很清楚的让他看见他走的道路是错误的，那所以我先生很快的就走入了那个基督教的信仰。他在佛教的虔诚，当他带到基督信仰的时候，真的那个真理就让我的先生有很大的改变。从此我们的婚姻就是从那个恶性的循环里面走进那个善性的循环。我可以说我们已经结婚差不多26年、27年了，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婚姻，很感谢神让我真的是我的美梦成真。我过去小时候我梦想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真的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家就重建了，而且我儿女对那家庭非常有安全感，他知道父母相爱。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啊，还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是让我觉得常常很喜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陈是东城，光是光明的光，求主赐给我们生命之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智慧的书。请问您是有智慧的人吗？您是否因着智慧而受益呢？我们都需要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约伯28:3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9:10。如何能够有智慧呢？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1:5。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9:10。圣经就是智慧的书，圣经也是奇异的书。圣经这本奇异的书虽然屡经水火，许多人要毁灭它，批评它，讽刺它，拿科学和哲学来重伤它，但是呢，圣经始终挺人起立，不愧为奇异智慧之书。圣经所讲的并非人如何寻求神，乃是神怎样向人显明他自己。圣经包括66卷书，著作的时间超过1600年，作者有许多位，虽然背景不同，其中有法官、君王、工人、渔夫、农夫、学者、牧人、税吏、医生等等，他们写作地点不同，生活和政治环境也不同，但是奇妙的是，它是始终一贯的。不论在历史上、信仰上、预言上和科学上，都是非常准确的。许多科学上的发现都证明了这个事实。为什么呢？这个秘密是由于这是圣经的作者都是那些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说出异于或超乎当时的一般想法的话来。圣经是用当日的通用的文字，按照当日的文化而写的，写的人对有关科学的事物避免做任何的解释，从他们这种的作风可见他们是在圣灵引导之下而写作的。要是他们凭当时的科学见识对经文加以解释，那么这本书可能便会错误百出，一如以往其他科学著作一般的。我相信这是圣经神的话，智慧的书。
Come unto me, Lord Jesus, come thou and dwell within my heart. Press within me the strength of your grace. Imprint upon me your holy ways.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Come unto me, Lord Jesus. Come take my life, make it your home. Lord, live in me, for I'm not my own. Impart unto me your grace so free. Lord, take my heart, my hands, my feet. Come and reign in my life.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